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就是刚才旧约圣经的读一段经文的前传。为什么约瑟要饶恕他的兄弟呢？请打开创世纪37章，创世纪37章，低低一个背景，有少少的背景理解那个饶恕的需要。你翻开之后呢，就是38页我们堂会的圣经，听我读出依第三到11，然后到18，到是28节。原来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作的梦。我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的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回答说，难道你真的要作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啦，我又作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下拜。若实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兄弟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18节，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梦将来怎么样。里面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生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里面的意思是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攞米甸的20玛利人从基甸来，用骆驼抬着香料与香药要下到埃及去，又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把他埋给20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20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今日的题目，饶恕别人就是释放一个囚犯，不是讲紧公权力的特赦。美国政府面对众多的非法移民呢，有时在适当的时候搞不掂就宣布特赦，把问题浮上台面，易于管理。香港政府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呢，都有特赦的，既我不救，其实特赦的对象是政府自己。如果政府执法得力，就不需要特赦。所以特赦其实是政府为自己解决所做下的问题。今天的题目，饶恕别人就是释放一个囚犯，是一个受伤害的人，他 去饶恕一个加害你的人。当大家看到题目的时候呢，都会想到个潜台词。这个题目其实牧师没有说，不过是有隐含住的。释放别人饶恕别人就释放个囚犯，其实这个囚犯就是你自己。可能都想到这个是不是呢？我们一生在过去日子里面呢，都会有意无意伤害了人，也都感到是被人所伤害。如果心存怨愤，我们不肯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呢，自己就被那种怨愤所囚禁。我们是怨愤的囚犯，甚至那种的怨愤报复的心来驱策着我们找机会去报复。所以可能你听我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个潜台词就是这个囚犯就是你自己了。但是今日的旧约经课我读出的时候呢，是约瑟记50章的末段的说话呢，囚犯不是被伤害的约瑟，他没有怨愤，那是伤害约瑟的弟兄。约瑟是为雅各晚年所生的，特别得宠啊。约瑟的爸爸是雅各，雅各共有12个儿子，即后来的以色列12支派。但是从拉结他最爱的太太所生的只是2个，就约瑟和便雅悯。雅各曾经为了娶拉结 Rachel， 甘心在他舅父拉班的手下做了7年工。圣经话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所生的。但是7年之后，拉班很狡猾，嫁给雅各呢，是个眼没有精神的利亚，即是文笨啦吓，就睇准了食定吃定雅各会为了Rachel 拉结呢做多7年嘅。所以当佢痛爱嘅拉结生咗约瑟嘅时候呢，拉仔啦，雅各就好痛爱约瑟过于其他嘅兄弟。咁因为兄弟姊妹，如果有兄弟姊妹嘅话呢，是很容易看到爸爸或者妈妈的偏心的。这种的偏爱是造成弟兄姊妹的家庭的一种的怨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起的成长在家里面很亲密的。突然间出生了约瑟的时候呢，自己就被冷落了。小孩子是极其敏锐的观察者，但是极其差劲的解释者。当父母冷战的时候呢，很小的小孩子一入到家就感觉了的气氛是不同的，很敏锐的小孩子。对于解释呢就很差劲的，因为他不是很懂分析，他不会明白原来他爸爸雅各是用了14年娶了拉结。所以虽然有其他的妾侍啦所生的儿子啦，但是他是唯有拉结生的约瑟是最喜欢的。若约瑟被爸爸特别痛爱，造成他被兄弟呢特别呢仇恨，而且他呢是成日打小报告的，话俾爸爸听的兄弟怎样差劲。那个穿彩衣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约瑟好细个就有异梦，而且有圆梦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与日俱长，后来被法老王解梦得到他重用。他17岁的时候就发了其实两个梦，见到自己的禾捆滚了，企在那里兄弟一捆的禾捆就向下拜。 咁结果咧造成更大嘅仇恨，同埋咧系怨愤。嗰个读到嘅圣经，大家听到咧就系佢哋要将约瑟趁佢出边咧系放羊嘅时候咧，将佢谋杀。但系当时嘅流便唔忍心，叫佢唔好流佢嘅血，就等佢喺个坑嘅里边就算啦，等我自生自灭。跟住犹大得到鼓励，进一步不如卖咗佢算数啦，因为等坑里边都会死嘅。约瑟其实被卖到埃及，去到一个嘅系我哋睇呢个故仔，你有时间再睇圣经啦。一个咧系护卫长波提弗嘅家里边咧系做事，佢好能干，又被赏识，但佢相貌俊美，又被个波提弗嘅太太诱惑佢，佢拒绝，就被下在监里边坐监。但佢坐监嘅时候得到监狱长嘅喜爱，因为佢又有办事嘅能力，交晒俾佢打理嗰个监啊。结果其中有两个咧系叫做善长同埋酒政。是法老王所重用的，但是得罪法老王呢就下在监里面。他为他两个来解梦，结果这个善长复位之后想起他能够有能力解梦。法老王有梦解不到啊，就找约瑟解到个梦。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约瑟做了法老王的宰相，治理全地。当时呢是有七个的丰年啊，咁佢咧就好有智慧嘅，就开动咗一个咧系储粮嘅工程，因为又知道另外个梦讲到有七个跟住嚟嘅大饥荒，做好七年嘅储粮嘅准备。当全地系饥荒嘅时候，雅各差遣佢嘅儿子们咧就去到呢个埃及籴粮。咁籴粮嘅时候，就刚才我哋读旧约经课里边读出嚟。约瑟知道是兄弟来求他，是这样的情况，他饶恕他们。我们看看当约瑟见到这十个兄弟的时候，就问他们，你家里面不是十二个人吗？为什么只是十个来呢？你们是奸细，立即回去带那两个没来的来。咁其实咧就想见留低屋企嘅最细嘅细佬便雅悯。约瑟已经系被卖咗噶啦，点能够揾翻约瑟咧？呢个兄弟咧就谂起呢件事啦。圣经讲佢哋咧彼此说，四十二章创世记二十一节，他们彼此说：我哋喺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佢哀求我哋嘅时候。我哋见到佢心中嘅受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哋身上。当约瑟要求嗰个十个兄弟翻去揾翻嗰两个细嘅嚟，如果唔系咧，你证明唔到你系诚实，你哋系奸细。呢十个兄弟谂起佢哋嘅罪行。我哋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佢哀求我哋嘅时候，我哋见佢心中嘅受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嘅苦难临到我哋身上。呢个时候佢哋諗起，可能就提醒佢哋嗰个穿彩衣嘅弟弟曾经哀求嘅声音，其实係挥之不去。他们谋害约瑟的兄弟，多年来他们被罪债所追讨，就算受害者约瑟不追讨他们，上帝都会追讨，因为他们流了无辜者的血。但是我们很感谢上帝，今天所讲的旧约经法的重点，不是指出我们犯了个罪，伤害了人，被罪追讨，乃是告诉我们听，上帝有赦罪之恩。从世纪开始的时候，是讲到罪带来的堕落，失去乐园，弟兄仇杀，该人杀拿伯，而且雅各以红豆汤 迫使哥哥以扫交出长子的名分，并假扮以扫骗取父亲临终的祝福。弟兄合谋害约瑟，最带来的种种的弟兄的仇杀。但是到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上主对人的怜悯，透过约瑟和兄长所说的说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是要保存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天的光景，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你们现在不用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的孩子。创世纪第50章20-21节，约瑟看见自己所受的苦难，其实上主拯救计划一部分，不少解经家都指出，约瑟就是基督的预表 The type of Christ， 他是为父所爱，为父亲所爱，但是被兄弟出卖，经历种种的苦难，却带来拯救和生命。一如耶稣基督被出卖挂在木头上拯救世人。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说话就指出，伤害别人不是受害者和加害者两个人之间的私人的恩怨，犯罪的人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都知道的，如果你犯刑事案呢，就不是你作为原告和一个加害你的人的被告之间的私人恩怨，民事是，但刑事就不是了。刑事呢就要被法庭司法追究的，检控官就代表司法来追讨你的罪行，那个被害者不过是一个证人，在法庭讲述证供而已，控告是主控官，代表司法公正。若瑟将申冤的事情交给公义的上主，没一个人可以逃罪，但是上帝有赦罪之恩，赦免是上帝的本性，他要怜悯人，饶恕人，为他的荣耀。我们看看今天的另外一段的经课，诗篇第103篇8-13节。这篇诗篇是一个感恩诗，是讲到上主，感谢上主饶恕过犯，饶恕我们的罪过。这篇诗篇第8-13节，特别是重复又重复三个的同义词，就是怜悯、恩典、慈爱。怜悯、恩典、慈爱是相同意思的词语来的。慈爱这个字原文是 hesed， 是很特别的字来的。这个是讲立约的爱，上帝和选民立约，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商业的契约、利益的交换。这个的立约是宗主国向他的凡属或者贵族，向他所拥有的子民一个宣告，我是你的宗主国，你是我的凡属，我是拥有你的贵族，你是我的子民，宣布主权，你是属于我的，但我会爱你，我会保护你。背景就是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这个是西乃山的立约。当上帝透过摩西颁下十诫的时候，宣告那里讲到，要啊要啊，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上帝，并且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怜悯、慈爱、恩典 同等的意思差不多，从上帝本身的性情体 这个是慈爱，从罪人本身的需要来看，这个是怜悯和恩典。诚实 faithfulness 是指个慈爱是不改变的。嗱，我哋要注意，当上帝颁下十诫嘅时候，呢、这个宣告，呢、这个系第二块嘅法版。十诫第一次嘅法版系打烂咗嘅。点解打烂咗呢？就百姓等摩西上去西奈山，等落好耐都唔落嚟咧，佢哋就等唔耐烦啦，就做咗只金牛犊嚟到敬拜。当摩西落嚟嘅时候，哎呀，就忌啦！啲咁多人咁喧哗咧，有人跳舞咧，有人唱喺度唱歌，荒荡形骸。佢知道弊家伙啦，成嘅子民拜咗偶像，佢好嬲，将嗰十嗰两个法版打烂咗。上帝要追讨佢哋嘅罪，摩西就求上帝怜悯。佢求上帝怜悯佢哋犯罪啦，你要赦免佢哋，不然求你从你所写嘅册上涂抹我嘅名。摩西为犯罪嘅百姓求上帝怜悯，而且佢知道经此一役咧，呢班百姓系好难搞嘅。你要我带佢出埃及，见我咧去到咧系入呢个咧系迦南响旷野嚟嘅时候咧。我点能够做到呢样嘢呢？咁佢呢就要求求上帝俾佢证明壮胆，求你显出呢个荣耀作为保证，求你与我同在。耶和华就讲：我要显出一切嘅我一切嘅恩慈，喺你面前经过宣告个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讲：你哋唔能够睇见我个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够存活的。耶和华说：看啦，响这个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面，当我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响磐石的里面，石穴的里面，用我手遮盖你的脸，等我过去之后呢，然后我将我手收回，你就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出生物记33章21到23节。摩西求上帝显出的荣耀，证明上帝肯跟他同在，带领百姓经过旷野入应许之地。但上帝却显出他恩慈，是什么意思？好像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怜悯牛头不搭马嘴。其实在这里讲，上帝是以他的怜悯作为他的荣耀。当上帝叫我睇十字架耶稣的死怜悯罪人的时候，上帝就说：这是我的荣耀。要睇我的荣耀吗？我的荣耀就是我的仔，他为世人的罪死十字架上。就是当大地越黑暗的时候，那三个小时耶稣死的时候，大地黑暗，就是上帝显出最荣耀的时候，上帝的儿子竟然为世人舍生，这就是我的恩慈，同时我的恩慈就是我的荣耀。这里讲到我们只能够看到神的背脊，不可以看到他的样子。这个背脊解经家就解释，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背脊。我们人不可能赤裸裸面对神的圣洁，就好像细菌当他面对激光的热能的时候就纷飞消灭。从来没有人见到上帝，只有父怀了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基督就是神的怜悯，他的饶恕是永远的。我再看经文的第八节，诗篇103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不长久责备。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一切的疾病，就是三节。要讲神的赦免，一切赦免我们一切的疾病，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赦免一切的罪孽。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一切表示完全，因为完全赦免，所以呢就是忘记了，不会再提起。 所以他不会长久责备，亦都不会永远坏路。神和人就算彼此相爱的配偶，所以原谅你，原谅你呢有时候都不是真的完全原谅晒的。当你有些时候做了再伤害对方的事，或者是激气的时候，他就会数回以前的事情了，再提起的了，所以很难洗底的时候。这个是人，但是圣经讲一切他不永远责备，不永远坏路，是包括将来，一切将来包括了，不是过去，一切包括将来的。所以这个是无条件的饶恕，不是说、哎、你信了我之后我饶恕你，只要你将来不可以犯罪，你犯罪就不可以饶恕了，不是的，一切的意思就是包括将来的，你记得。所以这个是不改变的慈爱，是他的信实。我们圣餐的时候就会这样讲了，圣餐就是纪念耶稣的死，是纪念耶稣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印象里面圣餐的时候要省察自己的罪，其实重点不是你领圣餐的时候就纪念耶稣的死，就是他的爱。纪念那个字原文是拎起那个纪念的意思，拎起那样东西看到现在。圣餐不是说我们回到过去耶稣十字架上的死，两千几年的他的死，回到过去他的悲伤，是拉到现在在神的面前，作为一个凭藉，我们现在已经是被上帝完全的接纳，一切的罪过，包括将来的犯的罪过，提醒我们神的爱。圣餐是要我们提醒我们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不是叫我们省察，重点不是我们自己犯的罪，神的爱是最重要的，他一切的过犯都涂抹。好像我们呢结婚的时候成日见到人呢拍那些 video 的、哦、我就不知道他们几多人呢真的回去结婚之后呢看回那些 video、啊、我想很少机会看。当我们去看回那个 video 呢录像的时候呢，好像回去过去难忘的一天，是不是呢？我就想起呢、啊、我们那天呢公开盟誓签了婚书了。我们不是，如果看肉像的时候呢，或者想起我们盟誓的时候，是将过去的事实拉到现在，过去发生的事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关系，我们成为配偶，也许有很多的张力，但我们需要彼此的原谅，因为我们已经成为配偶。圣餐就是拿起耶稣过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扯入现在，以致有个凭藉展望将来，不是单单回到过去的 memory， 是将过去的事实拉进现在。所以圣餐提醒我们是神的爱，我们不是被再控告，我们现在是蒙神的怜悯。跟着诗篇第十节讲到什么叫怜悯，他没有按我们的罪业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 罪业报应我们。公义是看应得的，怜悯是看需要得的。在法庭的前面都是这些代表着公义的审判的塑像，就蒙起的眼的揸着个瓶，是吧？不看人面，只是看你的斤两就判罪的了，这个是公义。但怜悯不是，怜悯是按我们的需要，所以这圣经讲他没有按我们的罪业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因为我担当不起。在第十四节诗篇103篇，他说他知道你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怜悯是按我们的需要，公义是不看的。你做了应该有个罪行 有的审判就判出来了，因为公义。但怜悯是看我们的需要，我们担当不起我们的罪。那个兄弟撒约瑟担当不起罪的追讨，但我们感谢神，上帝看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他饶恕我们。跟住诗篇十一、十二节讲到，他的慈爱向敬畏他人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几远，他我们的罪离我们有几远。我们今天的福音的书信经课是讲一个人，主人赦免了他一千万两银子，但他却不肯饶恕欠他十两的银子的人，所以主人就追讨他的罪。寻求上帝的怜悯，得到他的慈爱，有一个条件的是敬畏上帝，所以你要悔改，你惧怕，你犯了罪，求赦免才可以被赦免。所以说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又是何等的大，那些不是敬畏上帝的人，他不需要神的赦免，因为他不觉得有罪。这个不肯赦免欠他一十两银子的人，在行为上他没有显出他真的有悔改，所以他没有被悔改，上帝要追讨他的罪，将他放在监狱里面。好了，今天所讲的饶恕的信息对今天香港此一刻有没有一些的提醒呢？作为上帝怜悯的教会，我们明白怜悯原是向审判跨性，怜悯按人的需要理解他的本性，他的需要，他的软弱，永远是大过按着他应得的报应他。公义审判是按我们应得的，怜悯饶恕是按我们需要，政治的权力是强调应得的，人大常委的框架是中央应有的权力，应得的，是不能够改的。但如果讲到政治的智慧，就要考虑香港人的需要，他的需要。逆地而处，我们都要理解到掌有权力的人他的需要，他的惧怕，不能够一味说这个是我应得的，香港人应得的。政治的智慧就是要想到对手的需要。饶恕是理解，按对方的需要理解对方。今天书信的经课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讲到，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是不要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好有智慧的说话，罗马书那里讲到是没错，是这教会信徒之间如何彼此接纳，但这个教训对人性有洞察能力，洞察力很深的洞察力。解决问题不是讲辩论说理这么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手与对手之间的，是不是互相信任，是不是有信心，都很重要的。香港和中央之间有没有足够的信仰、信心、信任呢？单单凭辩论是不得的。我们蒙上主饶恕的人明白到怜悯是按需要，所以我们有个责任在香港的地方这一时刻推动彼此去谅解，建立信任，追求和睦。第二，约瑟饶恕的兄弟这件事件呢，又提醒我们这件事件和刚才读的诗篇经课西乃山的立约，神的怜悯赦免是遥遥相对。出埃及的目的是来到西乃山与神立约，做他的子民。所以当神呼召摩西去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你要和以色列的长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要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用求你容许我们去旷野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上帝运筹帷幄， 出埃及事件的出现是因为七年的大的饥荒，雅各他的家族就来到埃及籴粮，当时因为约瑟被卖去到埃及，慢慢成为宰相，然后呢是储粮预备饥荒，法老好赏识约瑟，因而恩待他的爸爸和他的兄弟，所以将尼罗河最肥沃的沙漠州的东边的歌山地给摩西给他们来是生罪，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在那里是已经有350年之久，摩西就出世。摩西出世的时候是80岁之后呢就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你看看两段的经文遥遥相对，约瑟被卖到埃及，被法老王赏识，以致雅各和他的兄弟12支派就在歌山地来到成长生罪，然后350年之后这个呢是摩西出生，到他80岁的时候呢就带一班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件事已经看到上帝冥冥中的计划，约瑟被卖到埃及，在父卫长波提法家中被主母诱惑不遂，遭诬告坐狱，因为表演良好被私欲赏识，然后管理囚犯，在狱中里面为下囚的膳长和酒政解梦，膳长出狱复职，法老王发梦需要智慧人解梦的时候，膳长推荐约瑟，约瑟为法老解梦得宠，归为宰相，在7个丰年期间进行储粮的工程，预备7个荒年的来临。上主是用了埃及帝国储粮拯救人民，所以我们不可以妖魔化任何的政权，也许是异教的政权或者无神论的政权，只要这个政权行公义怜爱人民，就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以为上主是历史的主。第三，这个事件提醒我们，这个约瑟所处的世界当时是异教的庞大的政权，这个埃及帝国当权，他自己从爸爸雅各所教导领袖的一神信仰是冲突的，曾祖父阿伯拉罕离开吾尔的时候，上帝话赐他国度，但到约瑟那一代，约瑟看不到这个国度在哪里，是了无踪影，但他看到就是很大的一个笼罩一切的埃及帝国的政权，看不到所应许的上帝的国度，而且神的选民仍然地到埃及一个异教的帝国的法老王乞求买粮食，但是约瑟没有忘记他少年的时候得的异梦，所以见到这班的兄长来的时候，他想起那两个梦，咦不够数，11个升拜，但是得10个人来了，他虽然贵为宰相，事好成就，好好成就，但他心仍然怀念上帝在他少年的时候给他的异梦，他没有放弃这个异梦。约瑟当然看不到，原来若干年之后，400多年之后，这个这么扩大的帝国的军队可以一瞬间被洪水淹没，这个这么扩大的帝国的长子一夜之间，他们的长子埃及的长子就丧了命，就是天使去杀长子的时候，只要上帝出手，人看你几强大的帝国军事力量可以很快就跨下来， 我们很感谢上帝，上帝历史的主，所以他在这个环境里面约瑟只做一样东西，就是做好自己。上帝叫他做宰相就做宰相，但他没有忘记上帝给他少年的梦，为上帝的国度发的梦，没有忘记。而且他不断操好他的恩赐，就是解蒙恩赐。初初他不是很懂用的，所以他在17岁的时候跟他哥哥解蒙的时候呢，就没有敏锐他哥哥听的梦的时候呢，充满着一种的妒忌，他不是很懂用。但慢慢他不断的磨练，他肉中有解蒙，到宰相有解蒙，上帝赐的恩赐是上帝赐的，你不要放弃。上帝给你的异象，你后生的时候为上帝的国度发个梦，你不要忘记。到时候到的时候，神出手就很容易。我们看到神的权，那个权柄的出现了。最近有一期的亚洲周刊是专题报道关于中国大陆在温州强拆十字架的报道，大家都可能看过，是不是呢？他访问一个很有名的傅国勇的弟兄，很详细的我不会在这里讲，但结束的时候他问一个问题，他说如果真的中国的政府政策改变了，是会拆十字架，不单是温州，是全个中国都这样做的时候，你觉得会怎样呢？傅国勇弟兄就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是上帝改变中国的时候来了。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现象的话，是上帝要改变中国的时候到了。约瑟眼目看来好像很艰难，阿伯拉罕他曾祖父听到的角度影都没，见到是一个很扩大的一个的异教的帝国，但他没有放弃上帝给他的异象，他好好地操练的解蒙的能力被上帝所用。第四，当人当尽的责任，约瑟被卖到埃及作为宰相，储粮拯救生命，除了看到上主冥冥中的主权之外，又看到人当尽的责任。当哥哥要杀硬了心要杀约瑟的时候，其中里面即是流便就力排众议，不要流弟弟的血，把他等在坑的里面自生自灭就好了。为什么不提议释放约瑟呢？流便这个提议可以是最少的空间，作出最大宽大的可能，释放约瑟是不可能的。依个哥哥定下的框架，约瑟要死，依个是框架，不可以不死。但是流便在其中找出空间，可不可以不流他的血，让他自生自灭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即刻杀了他呢？不要流他的血。结果呢，哥哥同意。当流便争取让约瑟活下来的时候，活下来的时候呢，犹大就有机会提出更进取的意见，提出不然呢，趁住有人去埃及做生意，俾佢哋带咗佢约瑟走啦，买咗佢仲有钱添，系咪啊？因为犹大知道，如果等低佢坑里边冇水冇粮，有野兽可能都会死嘅，所以犹大把握机会见到人有女行商经过，提议兄弟，不如买咗佢啦，买咗佢有钱添，系咪啊？我哋睇到咧，最初流便提出唔好流约瑟嘅血嘅时候咧，犹大冇出声嘅，犹大冇当时同意嘅，可能佢唔够胆。但当流便够胆力排众议提出唔好杀约瑟，犹大得到壮胆，后来佢提出个意见，将约瑟卖咗佢啦。唔好等喺坑嘅里边。我哋睇见，当流便咁讲说话，鼓励犹大跟进，可能流便同犹大都唔系好似约瑟嘅材料， 一个咧系相貌俊俏，一表人才，能干机智，有办事能力，是宰相的人才，但你可以做流变和犹大，只要我们把握机会，对不义的事情敢于有作为，只要我们说这个是虚假的，我们不赞成的，我们敢讲说话，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有很多人因为我们这样讲得到鼓励，加进来，好犹大加进去流便那里。只要你把握机会，对不义的事情敢言敢有作为，就被上帝所用。要书是源自在审判跨城，在今天我们要学习要书的理解，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处理当前的问题，理解对手。饶恕向审判跨胜，审判最后胜出，不是剑拔弩张的对立，敌视暴力极权胜出。面对此刻天雨欲来风满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香港，我宁镇静。当人尽上最后的责任，尽上责任的时候，敢于指出不义，终会带来改变，逆转死亡为生命。请祷告。上帝，你是历史的主，求你的饶恕，你的怜悯再次感动我们，叫你明白我们去理解，我们去饶恕其他的人，求你使我们有能力做和平的使者，求上帝的时刻安慰我们，因为怜悯最后胜出，爱最后胜出，不是仇恨，不是敌视，不是权力，是你的怜爱。奉耶稣名祷告，阿们。